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第三位人物，就是我们主耶稣，他跟众星之间的关系。好吧，我们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是《创世纪》第1:14-19，我们再来读一遍，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曾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春天的季节，也相信主啊，你为这个季节预备了生命的祝福，让我们看到百花齐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跟着你的恩典一起在你面前被你复兴起来。主啊，把那冬天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寒冷，主啊，从我们的人生当中要转化为温暖的阳光。主啊，使我们的人生开始迈向一个为你绽放生命的一个见证。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早晨，让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在创造中你的心意。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把智慧和启示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造就。谢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我们先做一点复习哈，就是第十四节说，神说要有光体分昼夜做记号。我们在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了这节经文，但我们今天复习一下。做这个字呢，不是照做这个动词，是跟英文中类似那种 be 动词的意义，就是所是或者是或者存在或者成为。那么第一节十四节第一句话说，神说要有光体，其中的要有就是跟做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做记号，就是说神说要有光体分昼夜，那成为记号，这个光体要成为记号。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提这句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跟这个记号有关系。那前面当然也是一样，只是因为今天要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即使是耶稣基督，他竟然也借着光体来作为他的记号。那如果耶稣基督都有光体来做他的记号，请问你有没有？有，这将军有，因为耶稣有，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会不会有呢？好，感谢主啊，只是不是那么肯定就是了哈。我们就是要让你肯定一点如果基督是有一个光体，那么帮助我们认识他，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主题已经告诉你了。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先把三层天稍微做一点分享。很简单，以前过去提到过，就是哥林多后书12:2-4，我们一起来读经。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第四节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个人不可说是说那不是人类的言语，或者说那不是人说的话那是天上的话，那跟方言又不一样这个是人类不可能说出来的话。好，那么保罗有这样的经验，你就知道他在神那里听过这样的语言，所以他能够分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三层天。第三层天是无限大，你没有办法给他画一个界限，所以我就没有画。那么神的乐园第二节说前十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第四节就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可见乐园是在第三层天，不会在第二层天，也不在第一层天，不在地球上面那么第二层天呢，就是众星系所在的太空所有的灵质灵性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或者是各样的星体是物质性的，星体都是物质性的所以灵质性的跟物质性的都在第二层天跟第一层天都有。 那第一层天是大气层以内，就是属于物质界啊，就是我们人住的地方。那这里面呢也有人的灵，对不对？有没有圣灵？有。有没有天使？也有啊。有没有邪灵？那当然邪灵在掌管这个世界啊。所以就看见这三层天里面灵的来往，几乎每一个每第一层天、第二层都有灵质性的受造物存在。那当然第三层天是神的居所，那个地方不会有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存在啊。好，那么我简单的把这三层天跟大家分清楚之后呢，我们现在讲的众星体都在第二层天，不在第三层天里面啊。那么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么将来我们要去的新耶路撒冷，它就在第三层天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明亮的晨星。我们先从耶稣的降生开始跟大家分享。啊，有几个博士啊，只有讲几个，可是我们儿童主日学在表演的时候都找几个。三个啊，所以你就讲这个传统很不是说很可怕，就是会影响力这么大。我们都说三个，耶稣在地上肉身服侍多少年？3年半。我告诉你，不是3年半啊。好，这个以后再跟你分享。我们去年逾越节跟你分享过了，不是3年半啊。你就看到那个传统有时候带给我们一种瑕疵，使我们思维被僵化了。然后当真理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拒绝它。犹太人是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弥赛亚来的概念，弥赛亚怎么可能住在加利利？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怎么可能拿撒勒人会出一个神的儿子？这么不可能的啊！所以他们就因着他们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当真理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帮助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思维啊交给神，让神借着他的话来修正我们，来扩张我们。好，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哈。好，那么这些博士呢啊，其实我们要了解啊，这些博士他是观星家，或者现在的角度来说，他是星象家，他是天文学者啊，他不是那种玩弄法术的人。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解释说啊，这三个就是玩弄法术，开玩笑。如果神的儿子降生，要托几个玩法术的人来寻找他，这是很大的矛盾。我不相信啊，所以我就来看看，这原来不是他们所说的，是观星者，他们是天文学者，他们始终在观察天象。每一个文化里面，特别古老的文明，包括我们中国对天象的观察可能比欧洲还要早，因为我们是古文明，跟苏美文明、埃及文明是同时的，印度文明啊，四个古文明。古文明对天象的那种敏感，对天象的那种渴望跟追求跟认知，恐怕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达到的那种智慧。好，那我举这个例子就帮助大家了解到，对博士啊，这个博士要注意到他们就是星象家。那我们还要继续看看东方啊，东方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日出的地方，星星升起的地方。那你看《申命记》常常说，摩西常常说，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作为陶城。那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因为这个字呢后来翻成东方了啊，当然是东方，因为从日出从东方出来，星星也是从东方升起来，所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日出或星星升起。这样的话你来读下一句话，那看见啊，这些博士说啊，他们在东方，在日出之地，或者说星星升起的那个方向看，从那个地方看见了啊星星。那这个看见是观察的意思，不是一般的看见啊，不是那种啊你看见我看见你，看见这个看见那个，不是那种看见，这种是一种很仔细的观察，而且是带着某种目的啊，不是看而不见视而不见，不是那种看啊，它是过去式。也就是说应该说我们曾经观察到什么呢？我们看看这边说，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应该是说曾经观察到他升起的星。所以说这个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来作为他的征兆。我本来要跟你们谈的啊，我是逾越节的信息，要谈这个时候和征兆，会用这段经文，因为耶稣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时候，而这个时候都一定有一个征兆来配合，让我们从这个征兆可以确定时候跟征兆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来看我们的时候 跟寻找那个征兆，当你找到了那个征兆，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确定。好，那我自己有一个人生的日期，是从我50岁到65岁。那这十五岁到六十五岁，这15年的时间是我生命周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那有什么征兆呢？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父亲被主接走；然后我65岁的时候，我母亲被主接走。神就让我看见，这是我生命周期的一个征兆，把我生命中画出了这15年，让我知道这15年对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要观察你的生命事件。你一定要去找到那个征兆，不能随便乱挑啊！乱挑的话，你就把自己生命搞糊涂了。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哈，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到这些啊，这些博士他们曾经在东方啊日出之地看到这颗星，而他们知道这颗星是讲犹太人的一个王。那我们看看下面第2章9节到10节，那么他们就去问那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生的？你看他们只知道一个方向，只知道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来到犹太人的君王的京城，就是国王所在的地方。那么就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了啊，但是就在问这个圣殿，问这些祭司，问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属灵的这些领导人。那么然后王也很紧张，因为王他怎么说跑一个犹太人的王出来，那还得了？罗马的凯撒那往哪里放呢？啊，所以他就一定要了解他们去哪里。好，那他说你们就去伯利恒啊。那么犹太人告诉他说生在伯利恒，那他们就想去伯利恒。那所以说啊，王就跟他说，你们去伯利恒找到的时候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你看鬼不鬼诈？这个希律王很鬼诈，对不对？好，那但是后来这些博士找到了耶稣以后呢，啊，天使就告诉他们从别条路回去，不要再回耶路撒冷了。好，这是一个故事，你们都知道。所以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有一个冠词在那里，指定的就是他们在日出之地的时候所看到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停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好，这节经文呢啊，我要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其实原来的语法没有这么轻松，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这个字呢啊，它不是一个动词而已，它是一个呼格。希腊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格位啊，一种格式叫做呼格，就是说听啊看啊，这种口气叫做呼格啊，呼喊啊啊，罪人啊啊，就是一种呼喊。那这个呼喊都用呼格，那这个呼格通常一定要放在前面，所以翻译的人把它翻到后面，就这整个句子就淡掉了。其实不是，是就是说看啊，那星他们所看见升起来的，或者说看啊，他们所看见升起来的那颗星。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边说在前头行，就在他们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这个前头行这是一个字，它不是两个字，是一个介系，只是在什么什么之前。那动词是引导，所以这个字组合以后，他的意思就是在前面引导他们。好，那我们把这个整理过之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忽然在他们前头行，或者忽然在他们前面引导，或者说忽然在前面引导他们。为什么忽然？如果他们就知道那颗星应该用什么然，果然，对不对？保罗跟希拉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在那唱诗赞美神，哇，监牢就这个这门都开了。后面怎么说？忽然，是不是说哦，我们唱赞美诗，神就来救我们？来，大声唱，没有 keyboard， 借一个 keyboard 来，敲鼓，借一个鼓来，敲得越大声，我们敬拜的越大，能力越大。你看保罗都能敬拜，把监狱的宫都震动了，那我们大声敬拜，是不是也能够产生同样的果效？错错错错错，那是什么？忽然。就是这不是你的意料，这边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忽然，就这些博士他们知道去哪里，怎么去这个啊伯利恒，他们也可能问到了方向，他们就去，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那颗高挂在天上的星怎么样掉到地上来了。当然你可以这么说，可是这有点 不合理性，对不对？就是那是一个异象，就是他们正在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一颗星，哎，就跟他们在天上看那星一样，但是绝对不是那颗星掉到地上来，那个星那么大，对不对？那不可能悬在这个地方嘛。照整个他们是观星家，他们不是无知的这个术士啊，他们不是在那边玩弄法术的人，所以他们就看到说非常的惊讶，就是那颗星竟然会显在他们的前面，然后就来引导他们。好，所以说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了解，就是从天象到异象。天象是实体，异象呢是眼睛看得见但是不是实体存在的物质。好，你这样去了解神介入，神的介入以至于他们拜访过耶稣之后，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从原路回去，从啊就你自己回去，不要再回耶路撒冷。你就看到神介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你读经也是一样，就这样读过去很可惜，你不会注意那颗星，就把它圣诞节也演一演而已，好，儿童主日学老师讲讲故事而已。其实这里面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神造那个天体，这个天体的这些光体在神的创造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在那边好像就是点缀在天空，让我们站在地上的人就看起来很漂亮。啊，你这样讲我也不能说你错，但实际上神创造这些光体不是这个意思，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光体要做什么，要管理昼夜做记号。所以你就看到说圣经很清楚地帮助我们要来认识神，但是一方面我们做教导的人没有教导清楚，传统上就把它忽略过去了，所以主日学老师也把它忽略了，然后这孩子长大了他当了牧师也忽略了。为什么？这就是传统，这就是僵化。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另外一段经文，当然不是要讲这个马太福音了，我们讲另外一段经文，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这段经文我只是告诉你说，啊，这个妇人她是身披日头是一个光体，脚踏月亮是一个光体，十二颗星的冠冕在她的头上。那这是一个天象，跟博士看的是类似的天象，不是那颗星，而是讲到那颗星是讲到耶稣降生，然后让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了。好，那么那这段经文就更复杂。好，那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跟你分享，就是让告诉你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主，他的降生的确有光体做他的记号。所以你就必须谨慎的来看圣经中所讲到的这些光体，特别是跟耶稣之间、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那这段经文我会在以后的特会里面跟你分享。这段经文很重要的是啊，我也是一直在研究这段经文，可是后来我发现啊，光体或者说神的真理啊，照着罗马书说，圣言是首先交给谁的？交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对圣经的了解一定比我们更清楚，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正确，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很多的影响，但是他们对很多真理的那种了解是应该比所有非犹太人的神学家来得更加的贴近圣经。所以有很多地方我会去找犹太人他们怎么说。那我自己本来2020年是准备有一段时间要到以色列去跟一个牧师，跟一个犹太拉比跟他学圣经，就是学旧约圣经，可是就是疫情的关系，我就没这个计划根本没办法成就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第一，神的圣言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把神的圣言记载下来传到后代。那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拿他的圣经来读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们是怎么样看这些。所以我在这边表达的就是说，不只是神学，不只是圣经的真理，而是关于天象这件事情，犹太的拉比或者犹太的这些解经学者， 他们对天体的认识是我们应该要去参考的，啊，会比所有非犹太人这些星象家对星体的观察之后所做的了解跟解释，啊，会有很大的差距。好，那么我这边就提醒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意象啊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现今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啊这个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准备要预备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这一段经文是犹太很多的这个啊解经者他们在处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谨慎。那因为非常紧张，就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另外花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这段经文你读了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跟神所造的光体其实就是他自己造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应用到你的身上，我刚一开始就鼓励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会把你归在十二个图腾之一，你知道吗？你也觉得自己是属什么图腾的，对不对？为什么是十二？为什么是十二？天上有些星宿，这边说十二星的冠冕，为什么是十二？那我今天不是要进去跟你谈，我就跟你一些蛛丝马迹，让你知道这段经文很重要，它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样子。好，那所以说你自己也知道，说神，你的文化，我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会把你归在某一个图腾里面，那么很多的文化都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他们的图腾不一样，特别是原住民啊，你注意去观察这些旧有的文化，你去资料找一找，你就发现说很多文化都有讲这些东西，把他们的生日归在某一个图腾之下，归在某一个像这个希腊哲学里神话时期把它归在某一个星座底下，那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神造人的一个啊光照光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然而，撒旦就是用这些来欺骗人，让人跟随的文化里面所制造出来的偶像，文化里面所制造出来的图腾啊。于是我那个94年的时候，我跟师母还有带两个小孩，那小孩很小，我们到加拿大去，那么大家都去。加拿大有一种图腾，对不对？高高的木偶，刻了很多人头在上面，对不对？你们都跑去照个相，对不对？师母说要不要去照？我说不要照，我知道那是图腾，这个图腾很危险，你照上去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人生。我们一家都没有去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图腾各个文化都有，而它的文化里面背后都是一些黑暗的权势来设计的，来捆绑我们的。这就是以弗所说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顺服空中掌权人的首领，这就是我们。那么我们就是顺服我们的文化，这个不是说对跟错，这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这是根本不应该有的事情。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星象，看到耶稣基督他这个意象当然是启示录，所以在这边在含蕴着讲到一个天上的一些光体所发生的事情跟地上的一些事情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当然在约伯记，在大卫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在耶稣这边因为有经文直接可以看到，所以我才跟你们讲。所以说光体的运行会对地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不是只有对地球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每一个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神，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伟大到一个地步你很难想象，天上竟然有一些星是跟你有关系的，那仇敌就用这个来挟制人，人就会跟随他们。那基督徒因为怕，所以就不讲这个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就过得非常的糊涂。你不知道你的命定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的这个天命呼召，你不知道你生命的周期。我是尽量不要插进去讲，但是我还是得点一下哈，就是说，你看到地球在绕太阳公转，对不对？有没有轨道？有，地球会不会自转？会自转，对不对？那地球的自转跟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这个轨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你住在地上啊，跟你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那你的人生呢？你人生有没有轨道？有，你人生有轨道，这个轨道是你绕着神怎么样公转，懂了吗？你自不自转？ 一年365天，你赚得可厉害了，一天24小时，你是天天都转，你的生命的轨道就是你的什么？这轨道是你的命定，但是你的自转是什么？你生命的周期，周期会循环的。那每个人周期都不一样，所以你每个人自己，所以你看到地球是不是光体？是。太阳是不是光体？是。跟你有没有关系？你不敢说没有，对不对？太阳你照不照？太阳能够照你，太阳来照你，你受得了吗？是太阳的光芒来照你。人在太阳底下活不了的，你太阳你都不能直视了，所以光芒会使我们得益处。所以希伯来书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就是光芒。这个光芒是对你有益处的，太阳的光芒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说，光体跟你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神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救赎我们？他并不救拔天使，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就是我们呢。为什么不救拔天使呢？天使里面没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啊，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啊，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尊贵，只是我们因为罪的关系，我们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耶稣降生的时候也说暂时比天使小一点。那这就说明一件事情，说我们在神面前，就在大卫所说的，我们已经读过了，诗篇第八篇说什么？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你看到人的尊贵，所以你觉不觉得你很尊贵？当然，你旁边那个人尊不尊贵？不一定。我看他尊贵他就尊贵，我看他不尊贵他跟泥巴一样，会不会这样的？所以你就看到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都应当被尊重，是神很尊重的，是神很宝贵的。所以你看到啊，我们跟天体之间是有关系的，只是传统上教会不讲。教会不讲是什么道理？我自己一直在找这个原因，那这是从天主教传下来就不讲。那为什么不讲？愚民政策很简单，你只好跟着他走。当初教会是用拉丁文讲道，天哪，谁听得懂？用拉丁文带弥撒，用拉丁文唱诗歌，那些可怜的农夫站在那个地方站着听到，不像明天坐着，我站着啊，他们都站在那边听，还不能打瞌睡啊。那个神父就在前面，哇，这个就是一口的拉丁文，就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啊。后来马丁路德把拉丁文圣经翻成德文的时候，触怒了教皇。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特权啊，神职人员的特权啊。很可怕的，教会也沿袭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多东西不教。我不吃这一套，我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们什么，信不信由你。我尊重你啊。好，我的重点就是说啊，如果耶稣有光体作为他时候的特征征兆，那么你要注意到你的生命周期，你的生命事件，你一定要去祷告啊。你爱不爱你自己呢？你一定要为自己祷告。你为自己祷告是有方向的，是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定睛在主的身上来等候他，他就一定会给你。他给了我，他一定会给你的。所以你只要寻求他。好，我们要赶快下去了。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再来。那么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4:29。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你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征兆？耶稣再来的征兆有没有看到？日头是不是光体？是光体。月亮不放光是不是光体？是光体。众星呢？也是光体。这些的征兆就告诉你说，灾难已经怎么样？这过去了，不是还要再来。那些灾难怎么样？一过去，整个光体怎么样？因着这个灾难发生了很大的变动。那为什么？就是灵界的征战。所以你看到这个就讲说，天上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 耶稣手中拿着七个金灯台，还有一个手呢拿着七颗星，对不对？这个七颗星是什么？教会的七个使者。使者的意思就是天使，同一个字，只是不知道中文为什么都把它翻成使者，就是天使嘛，就翻天使就好了嘛，反正更直接。就是说天使跟星原来是平行的，那么七个教会七颗星，七个使者七个教会的使者，那这就是一致的。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特别一下子讲天使，一下子讲星，你就知道说这两个是同义的。那么说你看到一个物质性的光体，这个光体它的背后是有天使在哪里，那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天方夜谭，但是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向来没有人告诉你，就跟犹太人他们从来就没听过这些，那些知道的人他反而就迷惑他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也不知道，好跟他的一起起哄把耶稣杀了。你就知道说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这边说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征兆有时候，那么他要再回来的时候也有征兆也有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跟征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你要跟随耶稣，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命定，找到你自己的时候跟你的征兆，然后你才知道怎么样跟随耶稣。参加聚会，我不敢说你不是跟随耶稣，但我希望你来聚会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有交流，也可以多一点学习。但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不只是说你来侍奉，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而是你整个人生是不是因着耶稣的救赎，你的生命开始转变，然后回到神给你的那个生命的轨道里面去。当你一回到轨道里面去以后，神所有的祝福都会按着时候给你，按着定期就在你身上发生，就这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不太相信这些，那你有你自己很多的思考，这我都尊重你们啊。所以说我就是告诉你们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他的再来，那么你都看见有一些光体来作为征兆。所以说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都是耶稣的预言了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因为我在这个五旬节特会我还会再谈啊。我们一起来读。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耶稣对于他再来的时候，他的预言为什么要用天体来做征兆？这是神的方法。难怪保罗怎么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你无可推诿。你不要再推诿了，不要再去找一些什么东西来说，哎呀不是了不是了，哎，人家都不怎么说嘛。好，传统不这么说，我告诉你，耶稣不是照着传统来的。他是不是照着传统降生？没有，童女生子，是不是传统？不是，他照着传统死了，最后怎么样？复活了，整个身体不一样了。地心吸引力、重力场对他有没有用处？没有用处了，一朵云就把它接走。我告诉你，云就是雾嘛，在天上叫云，在地上叫雾。等你哪一天你们家里院子起雾的时候，你去转转看。
可以在中间。
以前 我第一次 到北美是到还不是第一次到北美啊，我到加拿大有一次啊，是四月吧，春假还是什么暑假？我看它遍地的那个平原啊，都是那个雾上来，我看到好稀奇，看了很久很久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就是地气嘛，对不对？就有雾上来，哇，很美的一片，我想你们都看过啊。你想想看，你在地心吸引力里面，这个不能把你拉上去的。耶稣他复活的身体本来就不会受地心吸引力的影响。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这个荣光就是荣耀这个字。哎，你看看那个土星，土不拉几的，有什么荣耀没有？
有。
圣经说他有他的荣耀。那你从这个物质的表面看，你看到他的荣耀吗？没有啊。那你不知道他的荣耀是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背后那个创造的里面那一位天使是谁，或者那一群天使是谁，你不知道，所以你就看不出他的荣耀。但保罗看出来了，他说日有日的光荣就是荣耀，月有月的荣耀，星有星的荣耀，这星和那星荣耀也有分别。保罗在讲的，这因为都是神的创造，如果是神的创造，神的荣耀也就会怎么样附加在他身上，在受造物身上。我们的品牌都是人造的，对不对？好的品牌大家都去买，拿一个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这边有外文系的，你是外文系的，一定读过这个莎士比亚，在我们学校啊，莎士比亚全集，不是读是报。因为我们团体有几个是外文系的，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外文系都每个人都报一份那么大的字典吗？他说不是，莎士比亚。我说那为什么呢？哎，表示我们是外文系。为什么莎士比亚的荣耀怎么样在他身上啊？报了就是这样子啊。那你是一哎，牧师为什么常常这样拿圣经啊？谁
偷神的荣耀？
偷神的荣耀啊！好比方，我看这都是荣耀感，对不对？荣耀感，哎。今天如果牛牧师来我们教会带特会，你都想要跑去跟他旁边怎么样
照相，
沾一点光，对不对？这就是荣耀。我们都有趋向荣耀的本性，但是你为什么不趋向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都有自己的荣耀，因为神都造我们。所以说荣耀是什么，讲了半天就是神在你里面的形象跟样式。所以大卫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那个灵的小字说什么？或作荣耀。所以你的灵就是神的荣耀，那你的灵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那就是神给你的荣耀。每一个人形象样式都是独特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神巴不得我们拥有他全部的形象样式，但是我们没办法活那么久，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你有限的年日可以把神所有的形象样式从你这个软弱的身体上完全表现出来。但是你能够表现出来的就足够让神在你身上看见他的荣耀。好，所以说这个我就跟大家做点时间上的分别啊。那最后启示录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刚刚提过了启示录第一章啊，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那跳下来我们看启示录第1章20节，请。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啊，所以七星就是七个教会，那么啊，七个教会的使者，跟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所以大华五神没有领量他。如果是神所建造的，一定会有谁跟我们同在，天使跟我们，拿出证据来。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温蒂看见天使，对不对？在家里看见了？不是，在他带敬拜的时候看见。你们儿子看见天使，对不对？在哪里看见呢？所以我们聚会的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说，还有谁？义军的女儿也在我们聚会中看过天。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那么大胆的说我们教会有天使？因为我们的孩子看见，你的孩子看见了，你为什么看不见？我为什么看不见？对，但是谁看见重不重要？不重要。他在不在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教会是有天使在。我现在在讲，天使一样在听啊，因为我知道我在讲到的时候，神在听，天使也在听，天使都在我们中间。我们最后再来看耶稣与教会的使者。那启示录第2章第1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七封书信都是同样的语气，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上行走的说。你就要知道耶稣非常强调他在 教会中行走，不是只有这七个教会。读圣经你要小心一点，圣经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都说出来，只是说几个代表性的教，代表性的意义。那你说哎，没有了，你乱说，圣经也没有说大华生命很良良的使者啊，那我就没话讲了，因为圣经的确没有提到大华和生命很良良的使者，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相信教会是在基督的手中，基督就在教会中行走，所以我就敢说基督在我们中间行走，敢说我们有使者。好，那么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八节这边说，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是讲到推来推来教会，讲到得胜的，我要啊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我要将诚心赐给他。每一个教会后面都有一些祝福，那在这个推来推来教会的时候，就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那这个诚心到底是什么？早晨的心，早晨的心是什么？我以前也不知道，去研究圣经我才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金星。金星是什么？金星是早晨那个最亮的那颗星啊，所以这是金星，是离太阳太阳第二近的一颗星。金星，金色的金，
金色
金银的金啊，金银的金，好，金银财宝啊。好，所以说把诚心赐给他，这是你早晨一定会看到的星，而且是非常的亮的啊。那这个呢，耶稣说我是明亮的诚心啊。耶稣为什么要说他是你明亮的诚心？因为从黑夜经过破晓，然后怎么样进入白昼，那个时候有一颗星会出来，是谁？就是金星。然后这个就是谁？这个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这个日子从他开始，这个白昼一切的活动从他开始。所以说你如果了解了天体光体神所造，然后你细细的去思想在我们生活中这些光体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啊，你会非常的感恩，因为神真的是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要怎么样祝福我们。所以我说啊，破晓之前，破晓的前后，神就会在这一段时间把我们从黑夜带进白昼，然后这个是一个破晓，这个破晓是有意义的，所以神要给你一个突破的恩膏，给你一个突破的能力，让你可以靠他这个能力来奔跑这一天的路程。到了晚上你就安息，你就休息啊。那到了早上起来，他一定会给你，哪怕你那个时候正在睡觉啊，那你起来你就知道说你已经领受了破晓的恩膏，突破的恩膏。那你只要你相信你拿了突破的恩膏，你经这个日子，你就可以依靠这个突破的恩膏来面对各样的艰难，因为你知道你有，所以你就可以有信心的去面对困难。好，那这是一个提醒，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深入分享。那么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性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好，我重点不是要讲撒迪教会，是讲有神的七灵和七性。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手上，或者说他有七灵七星，就讲到七个教会和七个使者啊，因为他是教会的主，教会啊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那么与教会同在，不但与教会同在，还有天使，天使也是服役的灵，也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天使都在旁边啊，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好，最后在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就说耶稣就是金星，当黑夜过去白昼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开始引导你了，你就可以在那个晨星的时候啊来领受祝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啊做这样的分享，所以说你的人生啊跟光体有关系。我们下次要跟你分享，就是神告诉约伯说他怎么样引导这些，他怎么样来啊来解开，他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如果是神坐在这些光体上面，就告诉我们说跟神创造一样，这里面有一些法则，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希望一次能够把他这四个动作全部都讲完，下礼拜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就是啊， 最后要跟大家，就下一篇应该是最后一篇了哈，就是光体，神怎么样从光体来看，神怎么样来引导你的人生，在你身上有什么作为啊？那与神对齐是我们今天。